那么再次同心祷告。父神，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称颂你，因为你那无私的大爱，你将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都能够来到圣殿，能够坦然无忌的来敬拜你。父神，在这降临节期间里面，我们不但要思想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意义，我们更要体会到主你那如此的大爱。谢谢你给我们你那怜悯慈爱的双手来看顾，来保守我们。请我们聆听你的话语，可求你自己的圣灵做引导关照的工作，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涂抹的工作，叫口中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我们将仰望、祈求、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68节到75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从68节读到75节。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之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根据西方教会的传统，从圣诞日之前的前四个主日开始，那么一直到12月24日太阳下山后结束的这一段期间，是被称为降临节。而降临节期的意义，一方面是要让信徒能够在这期间去回顾耶稣基督的诞生，另外一方面是要他们去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么今年的降临节是从12月2日的第一个主日开始，所以教会讲他的信息会以路加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来作为主要的经文，就是路加所记载的主耶稣诞生的预告和他出生的故事。接着这几段的经文能够带领大家在这降临节期间能够去重温耶稣基督的降生，使得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圣诞的意义，而不会只是忙于那种圣诞表面的那种庆祝的方式。我们迎接圣诞的心情必须是充满惊喜、充满感动，就像今早的经文里撒迦利亚赞美上帝他的颂歌一样，你发现是充满期待和感激之情的。因为圣诞就是上帝的到访，上帝来到我们人间，这也是我今早信息的题目。特丽莎修女她曾经说过，第一个欢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施洗约翰，他一遇到基督便在他母亲的腹里就欢喜地跳动，而那个时候他和耶稣还各自在母亲的胎里。这也难怪，因为施洗约翰他将会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是上帝特意的安排。施洗约翰的诞生我们知道也是上帝大能的介入，因为他的母亲伊丽莎伯和父亲撒迦利亚都已年纪老迈，但是上帝却让他们能够生下施洗约翰，而且还以耶稣 有这个亲戚的关系。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施洗约翰的诞生是为了要为耶稣来预备道路。所以今早的经文是与施洗约翰有关的，就是在他出生后的第八天要举行割礼和取名字的时候，他的父亲撒加利亚之前暂时成为哑巴的口，忽然开口说起话来。这个多月不能够说话的父亲，他开口突然所说的话竟然是颂赞上帝的话语，是一首感恩歌，就是今早我们所读的经文。而路加告诉我们，他是受圣灵的感动而唱出这首感恩称颂上帝的诗歌。为何上帝配受他子民的称颂，而人要来向他感恩呢？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眷顾和到访可以说是同义词，说明上帝的看顾、上帝的眷顾不只在天上观看而已，而是包括了他的行动。上帝到访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是带来审判，但是也是可以是他恩典的作为。他的恩典就是他亲自来到人间来眷顾他的子民。在今早的经文里面，撒加利亚称颂上帝是因为他看到上帝的这个恩典的到访，而这个上帝的到访不是在未来，而是已经来到了人间。不但如此，在他感恩歌结束的时候，是在后面的78节里面，我们发现他再一次引用上帝到访的这个观念来说明上帝会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里的人。清晨的日光指的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上帝要来到人间，让人可以和他相遇。也就是说，撒加利亚的感恩的称颂的这个诗歌里面，他的开始和结束就是要以神的到访这个很丰富的词汇来描绘上帝要通过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他亲自来到世上，他要介入人间的事物。而施洗约翰诞生跟他的侍奉正是要指向上帝的来临和上帝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就让我们在撒加利亚这个称颂感恩诗歌里面来看上帝为何到访，上帝又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而人的回应又应当是什么。首先地点，从撒加利亚诗歌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到访所带来的救恩，就是彰显了他是一位信实守业的神。上帝是一位信实守业的神。撒加利亚的颂歌其实就在描述上帝过去的行动，就是以色列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里面，上帝带给他们先祖们的拯救，而上帝的拯救是来自于他的眷顾，他的到访。其实上帝的到访在旧约里是经常被提到的，就好像在创世纪50章，当约瑟他要去世之前，他就安慰他的弟兄们说，上帝必定会眷顾你们。而这个眷顾在英文的圣经里面的翻译就是 visit， 到访，上帝会到访你们，会眷顾你们。而出埃及记第4章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百姓通过摩西的话，他们知道上帝已经看见了他们在埃及的受苦，上帝因此会下来拯救他们，这将会是上帝到访的目的，来拯救他们。 他们听了摩西的话，这些百姓就低头下拜。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上帝的帮助是什么？上帝的帮助就是上帝亲自的到访所带来的行动。我们也知道以后在耶稣的侍奉里面，有一次他叫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那么众人看见了都很惊奇，就归荣耀给上帝。而且他们也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上帝眷顾了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上帝来到了他们当中。是的，上帝的到访带来拯救，但是上帝的拯救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呢？撒迦利亚指出，上帝为他的子民兴起了拯救的脚。脚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是力量的象征，就好像牛羊等的脚一样，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攻击敌人。除了摩西是我们很熟悉的神要借助他成为拯救的力量的代表之外，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去受苦。这时候他们就祈求耶和华上帝，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你可以在士师记里面不断的重复看到这样的事情。不但如此，其实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历史里面，上帝在他子民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兴起例如祭司撒母耳，他也会兴起君王如大卫，他也会兴起先知如耶利米，他会兴起这些所谓拯救的脚来看顾管理，特别是带给他的子民帮助拯救的救恩。但是这些人，上帝过去所兴起的拯救之脚，他们都不是全能的拯救者。所以撒迦利亚除了称颂上帝过去大能借着这些人带来拯救之外，他更加的相信上帝在他的时代里面，在这个时候上帝还要继续到访，上帝还要继续的拯救。所以你发现在这首颂赞上帝的诗歌里面，他是虽然是因着圣灵他说出的预言，他就说将会有一位全能的救主，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出现，他是大卫的子孙，而这位弥赛亚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帝拯救的脚，也是上帝要带给世人清晨的日光，要照亮坐在黑暗中的人。而这位弥赛亚全能的拯救者，这时候正是应验在玛利亚的肚腹里面。我们知道在撒迦利亚时代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因着他们有这个强烈的民族的意识，而且他们对犹太教的这个坚持，他们对于外邦人的管理很是反感，因此他们对古时候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要来临的这个预言，他们存着很大的盼望。这样的盼望我想也一定是存在撒迦利亚的心中，就是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他能够看到上帝的应许，这个弥赛亚会来到他们当中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政权，叫他们可以复国，可以享有自由。所以撒迦利亚的这个感恩歌应该是带有这个政治拯救的层面，因为到底这是以色列民族的复兴是有关系的。为何撒迦利亚他有如此的信心？是因为他回顾过去他们民族的历史里面，他看见上帝到访带来拯救是来自于什么？是来自于上帝本身，他所起的誓， 上帝本身所立的约。那么上帝什么时候做过对以色列人这样的承诺？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和跟他们立业的这个起点，就是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家乡的同时，上帝也给予他一连串的应许。上帝要叫他的名为大，要叫他家族成为大国，要叫他的后裔繁多，并且要让他承受上帝所要赐给他的土地，还有最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得福。上帝不但给亚伯拉罕这一连串的应许，他还跟亚伯拉罕立约，来表明他是不会忘记这些应许，来表明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他会永远认定他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给的应许，并且会世世代代的将这些应许延续到亚伯拉罕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从此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就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子民，而上帝也要永远做他们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出埃及记他就这样形容上帝的心情，他说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之后我们就知道，上帝借着摩西就把他自己的子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也是以色列他们历史的这个救恩的开始。可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离开埃及，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开始的时候，一直到后来，他们的生活经常是背离上帝的律法。从开始他们在迦南地定居，到他们王国的建立，后来到王国的分裂，又被其他国家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他们的历史可以说是以上帝的旨意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纵使他们是一群叛逆的子民，上帝始终对他们是不离不弃。因为旧约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经常都会给他们及时的拯救，而且上帝会保守这个民族继续的存在。不论是被抓去到别的地方去，上帝最终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家园。上帝这样的保守，这样的给他们拯救，就是因为上帝纪念他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就是说，上帝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到不同时代的以色列人，他所给予他们一切的救恩，都是依附在他给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跟他所立的约的这件事情上。弟兄姐妹，我们为何要花时间去明白以色列人的救恩、以色列的历史跟上帝跟他们立业的关系？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上帝与他们立约与我们何干？如果有这样看法的信徒，他们就会很自然的认为新约圣经是比旧约圣经更为重要。因为到底主耶稣是新约时代的人，我们只要明白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只要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不就足够了吗？所以如果这样看见的信徒们，他们就会认为旧约圣经包括以色列人的这个所谓的救恩历史，对他们的信仰生命是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但是弟兄姐妹，从今早这个感恩赞美的诗歌里面，撒迦利亚预告弥赛亚的来到，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本身继续他过去的到访行动。弥赛亚的到来是上帝要继续他过去到访的行动，也就是说上帝的救恩从古时候到现在是有连续性。主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可以从以色列历史甚至是人类历史抽离出来的事件。虽然在时空里面主耶稣是以犹太人的身份出现，但他却带来了一件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这位全能的弥赛亚的降生，就是上帝成为人来到世人当中。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以跟上帝过去所带来的拯救，所给予的拯救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借着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上帝开创了人可以直接跟他相遇的道路，也就是说人可以分享上帝的生命。借着他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上帝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道路，让人借着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人可以分享上帝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位弥赛亚主耶稣的身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的到来不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好处，他同时是要应验上帝曾经给过亚伯拉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就是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这就要叫地上的万民万族借助他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救恩历史跟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是有联系的关系的，因为都是上帝的到访，是上帝信实守约的结果。回顾以色列过去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有肯定，上帝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我们有把握在现在，如今上帝在新约时代里面通过他儿子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约也一样的坚定在天，上帝也一样的会持守这一个借着耶稣基督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纵使我们是在困苦当中，我们知道上帝终必眷顾我们，因为他纪念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到访带来救恩，彰显了他是一位信实守约的神。撒迦利亚还继续说，这也是上帝向他们列祖施行怜悯的结果。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的，上帝的到访所带来的救恩彰显了他是一位慈爱施行怜悯的上帝。我们知道在古时候，人跟人国跟国之间他们相互立约是很普遍的，一般上立约的双方都有责任去履行遵行这个约的要求。如果有一方他破坏了或者不去遵守这个约内容里面的要求，他就要接受在这个约里面所制定的惩罚。但是上帝跟人立约是由他单方面开始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这样看来 人好像没有选择的权利。可是如果我们从上帝是一位信实守业的神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人能否忠心持守这个约的要求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有时候我们连婚姻的约都不能够持守，更不要持守我们对上帝所立的约。事实上，从上帝跟亚伯拉罕所这个立约的方式和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的怜悯。那么在当时双方立业的时候，是要以动物来作为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要被切割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来摆列，中间就形成了一个通道。那么这时立业的双方就要走过这个通道，来表明什么？表明如果他们毁业的话，他们的下场就会像动物一样被切割成两半。也就是说，立业的双方表明他们至死都会忠于约的内容的这个要求。之后这个被切割的祭物就会被作为立业宴席里的餐物，来庆祝这个立业的完成。同样的，在上帝亚伯拉罕立业的过程里面，亚伯拉罕要带着母牛、母山羊和公绵羊各一只，还有一只斑鸠，还有一只雏鸽，来到上帝的面前。除了斑鸠跟雏鸽之外，亚伯拉罕要把牛羊剖开分成两半，同样的一半对着另外一半来排列。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什么？上帝有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去走这条通道？上帝没有要求亚伯拉罕去走这个通道。相反的，创世纪十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日落天黑的时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走过这个通道。这说明什么？烟和火从肉块中经过，表明是上帝自己他走过了这立业的通道。从此以后，上帝就要世世代代的遵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知道纵使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他也是没有能力去遵循神跟人立业的要求，所以上帝就单方面的来走这一条无法回头的立业的道路。所以纵使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人，他们背叛了约的要求，他们不断的失信于神，只能够一次又再一次的彰显上帝守约的信实。上帝如此愿意单方面来持守这个约的要求，如果不是出自于他怜悯的爱，那又会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经常会发现上帝的立约跟他的怜悯是分不开的。摩西就曾经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摩西的这些话好像让人觉得上帝遵守这个条约好像是有条件的，就是要人去爱他，去遵守他的诫命。其实在立业里面，刚才我说过，对某方有要求是很正常，因为约的成就、约的完成就是要双方面去履行的。但是我们发现以色列民就是经常的去破坏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但是上帝没有因此废弃这个约的有效性。相反的，你发现上帝因着他的怜悯，他制定了 一个献祭的制度，一个体系给以色列人，借着献祭让他的子民可以去修复他们所破坏的神人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注意，神人关系的这个修复并不是因为献祭的功效，不是因为有动物献上上帝就赦免他们，不是献祭的功效，乃是因为上帝本身自己愿意去重新接纳得罪他的人，就是那些破坏神恩业里面的人。换句话说，上帝给他们献祭的这个制度只是要让他们他的子民去体会到神赦罪的恩典一个可以看见的方式，借着献祭他们知道上帝会赦免他们，只要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他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信实和上帝的怜悯就在于他的一句话，他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上帝在立业里面给他的子民的一个应许，来表明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因为他对他的子民是永远存着这个怜悯的爱。诗篇八十九篇就如此描绘上帝，他说，上帝自己说，我要为他存留他的以色列人，我要为以色列人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永远坚定。除了撒迦利亚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跟他的立约有关系之外，你发现来到后半段，就七十八到七十九节里面，这个上帝的怜悯更加表达的无疑，更清楚的表达出来。因为你发现撒迦利亚他这么说，他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上帝怜悯的心肠，就叫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清晨的日光，要照亮那些坐在死荫里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来照亮他们。刚才我也说过，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这一次跟我们立这个新约，不单是为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也是为了地上的万民万族。这清晨的日光就是要带给世人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希望。我们知道在神跟以色列人所立业的这个旧约里面，我们外邦人是在这个神的恩业之外，但是如今借着这位弥赛亚上帝儿子的到来，他要成为上帝在新业里面跟我们所立的约的源头，他要成为我们可以得到救恩蒙福的来源，叫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其实我们看到在耶稣以后的侍奉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那怜悯的心肠。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他医病，他赶鬼，他医治，他教导，马太福音就这样的形容耶稣的侍奉，一句话简单的形容耶稣的侍奉，他说耶稣出来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耶稣出来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就医治那些有需要的人。除此之外，在耶稣本身的教导里面，他也指出，他也告诉那些门徒，告诉跟随他的人一个很重要的行事为人必须有的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在英国的一间小学的课室里面，老师正在指挥学生们去布置圣诞节所必须有的装饰，就像这里这样，那就是耶稣诞生的马槽，当然也少不了那些重要的人物，好像我们知道路玛利亚、约瑟、牧羊人、东方博士，还有一些动物。那么为了要求逼真，这些学生们他们动用了真的稻草，他们用木做成这个马槽，用藤制成婴孩的睡篮等，而那些泥人和动物他们也做得惟妙惟肖，就像这里好像真人一样。但这一切都是他们之前一两个月去开始制作的，如今只是把这一些完成的作品把它布置好他们个别的位置就可以了。当我们知道就是以婴孩在篮子里面放一个洋娃娃作为中心，那么是作为就是其他的人和一些动物的摆设。正当大家都很投入的去做各自的安排，有一位男孩他一直都没有动手去帮忙，而且脸上还带着困惑，他来回的行走去观看这些摆设。老师就很好奇地问他，有什么不对吗？你在寻找什么？这样的摆设有什么不对？你在寻找什么？这位男孩小声地回答说，我想知道上帝的位置在哪里，我想知道上帝的位置在哪里。是的，弟兄姐妹，在这降临界的期间，我们不只是回想到主耶稣的诞生，我们也要从撒迦利亚这个感恩的诗歌里面，我们要深层的去体会去明白上帝恩典的到访。他来是要向我们来彰显他的信实，他来是要向我们彰显他那怜悯的爱。所以不论我们人生的遭遇如何，无论是好是坏，是顺是逆，我们要把眼光定睛在这位这样的一位上帝，相信我们的一生都是在他保守和眷顾之下，因为他永远记得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记得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约，他要继续的来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向我们施恩。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愿意到访我们，是因为他不会忘记我们，上帝的到访更是要与我们建立关系，并向我们伸出他怜悯的手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上帝的到访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使到我们可以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这是第三点，撒迦利亚的诗歌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上帝到访所带来的救恩，使到我们可以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作为祭司，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职分就是要在上帝面前的侍奉，特别是他有作为祭司有这个特权，能够进入到圣殿里面，主的圣殿里面去烧香。这些虽然是祭司的特权，但是他们都是存着战兢的心情去执勤的，去完成他们的侍奉。我们看到上帝这个时候就是借着天使到访撒迦利亚，这里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显现，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就要安抚他，叫他不要害怕，并要告诉他要得约翰为子。其实撒迦利亚感到害怕是很正常，因为无论谁只要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他们一定都会惊恐，更不要说是神圣上帝的显现。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加百列他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玛利亚同样是有惊慌，天使一样叫他不要害怕。当夜间天使出现 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牧羊人的时候，他们也一样感到害怕。但是随着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上帝所兴起的那名副其实的拯救的脚的到来，撒加利亚有了新的看见，就是从此以后人可以终身的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他。所以我们比那些所谓过去的忠心侍奉神的撒加利亚、蒙福的玛利亚、卑微的牧羊人，我们更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他的到访，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所以撒加利亚可以说是第一位宣告人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侍奉神。后来保罗也有同样的看见，因为保罗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们知道奴仆是以战兢的心来服侍他的主人，因为一旦犯错他们就会受到处罚。但是儿女的身份又不一样，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圣父面前，来可以呼叫他阿巴父。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到访，弥赛亚的来临，是要叫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使得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终身的来侍奉他。其实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神耶和华上帝就已经吩咐摩西，叫他去见法老王，对这个法老王说：上帝如此说，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在旷野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在旷野来侍奉我。所以我们看见敬拜或者侍奉上帝，就是神的子民所有被他救赎的那些人他们应有的生命的行为。但是我们要以怎么样的生命来侍奉这位带给我们救恩的阿巴父？撒加利亚最后说要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我们知道圣洁和公义是上帝的属性，人要来侍奉他也必须要拥有这两个特质。就像刚才我说过的，耶稣就曾经教导跟随他的人，你们要慈悲，为什么？因为你们父是慈悲一样。也就是说父上帝有怎么样的行为，有怎么样的特质，作为他的儿女也必须要效仿他，也必须要拥有他这样的特质。因为耶稣也又说过，你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上帝？你们敬拜上帝，你要知道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不再靠你那些祭物，不再靠你应该所你的一切的行为的表现，乃是要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上帝是个灵。所以同样的，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侍奉他的必须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其实弟兄姐妹，上帝颁布十条诫命十诫给他的子民，这些以色列人，他的基础就是建立在上帝本身的圣洁，建立在上帝的公义之上。他们不能够敬拜偶像，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们跟人与人相处，他们要有公义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在遵守上帝的诫命，他是失败的，他们没有活出上帝的这个圣洁，没有活出上帝的公义。所以你或许会说，上帝的圣洁和公义人怎么可以做到呢？是的，人做不到，但是上帝可以加给他们。其实这就是撒加利亚的意思， 在华文的圣经里面，他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会经常给人误会，好像是要靠个人的力量、个人的修为才能够去侍奉上帝。其实在 NIV 的圣经里面，它的翻译是 enable us， 换句话说是使到我们可以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上帝，这样的翻译就比较清楚。也就是说，上帝的拯救让我们可以得到圣洁，得到公义，并且以此来侍奉他。这就是上帝拯救世人的方法，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并把他的圣洁和公义加给我们。上帝怎么样做到呢？就是借助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借助他的侍奉，借助他一生的生命，让人可以领受他儿子自己的生命，他就能够得着上帝的圣洁，得着上帝的公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是他给予我们的恩典，是救恩所带来的礼物。所以我们侍奉上帝的态度不应该是可有可无，又或者把侍奉当成是一种负担。就像我们应该像诗班刚才所唱的，越侍奉越甘甜。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有机会，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上帝，是完全出自于他拯救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不会常常说我不够好，我不够资格，我没有恩赐等等借口来推掉教会的侍奉。你要知道，当你得到上帝的救恩的时候，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把他的圣洁跟公义都加在你的身上了，你还能说你没有具备足够的条件来侍奉上帝？其实上帝要他的子民来侍奉他，不是为了增加他的荣耀或者为自己的好处，而是上帝要他们，他的子民，他的儿女，通过侍奉能够和他有不断的相遇，在这个不断相遇的关系里面，作为他的子民，作为他的儿女，就能够更加明白这位父神的心意，而我们也就更加能够认识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的光景到底是如何。这正是上帝到访人间的目的。另外一方面，上帝要他的子民把他的圣洁跟公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让世人能够看见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所以无论你是何种身份，无论你是何种职业，无论你拥有何种地位，你和我都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侍奉，就是要在各种的环境里面，无论是顺是逆，是富是贫，我们都要活出上帝的公义，活出他的圣洁。这就是我们要侍奉上帝的一生，而上帝更是乐意的施出他怜悯的手来帮助我们。刚才在祷告中，小叶牧师有提到，我们知道前两天就星期五，美国又在发生校园枪击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这次是在堪州，一位20岁的年轻男子，他在家里枪杀了他自己的母亲之后，他又跑到一间小学的学校里面，随意杀害了26位老师跟学生。而今天有报道说，这其中20位被杀害的孩童年龄只有6到7岁。过后他自己也自杀身亡。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表达了他悲伤的心情，他也再次呼吁美国需要枪支的管制。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宪法它保障每一位公民都拥有这个枪械的权利，但是更大的阻力 是来自于美国步枪协会，因为他们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枪支的管制对他们来讲是会影响他们经济的金钱的收入，所以他们当然是会反对这个枪支的管制。而且有报道说，每次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去买购买枪的人特别多，有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发现，有时候人如果有自由，没有神的圣洁跟公义，会为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灾难。不只是美国如此，这世界还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我们的确需要神的圣洁，我们的确需要神的公义彰显在这个世界上，否则人的自私自利只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暴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愿上帝怜悯他所造的人类，在这降临界的期间里面，把平安带给世人，更愿意他的到访，弥赛亚的来临所带来的这个清晨的日光，照亮那些仍旧在黑暗中的人。也愿上帝继续怜悯，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能力能够为他的到访来做有力的见证，能够活出上帝的圣洁和公义。愿神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